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他，也在敬拜的当中看见神要教导我们。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怎样看待我们，即使我们好像是非常的软弱，主怎样看待我们。在我们的家中，若是有一个孩子的话呢，也许不觉得；有两个孩子的话呢，也许还不太觉得；有一个老大，有一个老幺都很好，父母亲总是疼老大又疼老幺，所以看不出有什么差别。若是在我们的家里面有五六个孩子，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是哪一个比较受轻视的哪一个被轻视的，我们总是有这种感觉，常常总是 想到说，那中间的那一个呢，大概是父母亲的注意的最少。我有时候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 我自己我在我们家中十一个孩子，我是中间的，刚好男女排起来是第六个在中间，所以我总是觉得上面有哥哥姐姐保护我带领我走，而底下呢有弟弟妹妹尊重我跟着我走，我总是觉得特别的神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我们也想到说，有些人很喜欢说，我生在一个有钱的家庭，或者一个大官的家庭里面，一个世家里面，那我一辈子呢就比较顺利一点，因为有父母亲呢在前头开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用美国总统的例子来说，在美国总统到今天有多少个总统他的儿子是又当了总统，有多少总统的儿子呢还是当总统的，到今天为止有几个，你们知道吗？你们有没有算过呢？但我们知道现在的总统George W. Bush 他的父亲是总统，我们知道在以前有没有过类似的例子呢？有过一个例子，是180年前 John Quincy Adams 他的父亲也当总统，就是这样子176年之久才出现类似的一个。所以我们就知道父亲当总统的儿子当总统的机会并不多。我们想想看呢，在座各位你的孩子继续走你的路的多不多呢？我相信有一些的比当总统的还多就是说比那些父亲当总统儿子又当总统的例子呢又多了所以我们想想看，生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是最有福的，我们是最蒙神怜悯的，最蒙神帮助的不一定是那些有钱的有势的，也许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甚至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个女人她怎样的得到神的怜悯。首先我们看见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女人，今天我们看见女人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我听到很多从国内来的都说在国内说是女人称半边天不是半天边这是我一直弄错的半边天好了。可是在2000年前身为女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希望生个孩子，生个男孩子，所以若是有女孩子总是觉得好像缺少一样东西。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就有这个观念，只有儿子可以继承他的产业，土地是留给儿子的，女儿是没有的，女儿就嫁出去了就没了所以每个家庭里面父母亲总是希望说有一个儿子。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呢？也不是。圣经教导我们是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儿子女儿都是一样的，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没有分男女的。也有人说在2000年前犹太人他们怎么祷告，犹太的男人他们怎么祷告呢？他们会这么祷告：颂赞归于神，天地的君王，因你不是造我做女人。这是犹太人的男人每天早上就这么祷告颂赞归于神，天地的君王，因你不是造我做男人。这是表示当时的人轻视女人吗？也不是。这句话其实就是说，犹太人他们早上起来就感谢神， 神啊，你叫我不是做女人，你是叫我做男人，我男人就有男人的工作。言外之意就是说，你若是造我女人的话呢，我还是整整的感谢你。我会也许会这么说啊，说颂赞归于神，天地的君王，因你不是造我做男人。女人可以这么祷告，没有关系啊。所以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说是男的或者女的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地位上的尊贵或者是卑贱，没有啊。只是人常常想到说，哎，哪一个对我是比较好的？常常会以为说男的比较好。那这位，其实各位现在都知道啊，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常常打电话回来的是女儿，儿子难得打一次啊。而且我们常常要去提醒他，好像是说你好久没打电话回来了，我就打电话告诉你，提醒一下啊。我知道做父亲的，你等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还是女儿比较亲了，真的是女儿比较好啊。我们今天再看看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有没有说男人比女人更好的，其实没有。在今年，就是今年要进入哈佛大学的新生里面，哈佛大学差不多有22000人去申请，收了差不多2000人啊。那在这个里面，男生跟女生的比例啊，以前是男生多，现在呢是女生多，女生是51.8%。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女生一点都不比男生差啊，甚至也许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是不是还有一种趋势，就是重男轻女的趋势呢？也没有啊。我最近收到一份从加州西谷生命和灵粮堂的广告啊，叫做属神的女人兴起发光，这是一个姐妹特会啊，只有姐妹参加啊，他没有说弟兄不能参加，可是显然呢，你弟兄去的话一定觉得是一枝独秀啊，很不自在啊。因为讲员全是女的啊，讲员主要的讲员是哪一位？赵永基的师母啊。那以外的讲员全是女的，我相信去参加都是姐妹。我们就知道今天教会并没有说重男轻女，今天的社会也没有重男轻女，可是在2000年前，女人作为一个女人是比较不利的，环境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再看看呢，今天我们不说男女，我们来到了美国，我们都在这个地方，我相信在座很少很少啊，也许有一位是生在美国的，我不晓得啊，我猜想大概很少是生在美国的。我们若是移民到美国来，都是先天不利的啊，都是先天不良，因为我们都是移民来的，我们语言不熟，我们的习惯也不熟啊，我们来这边都是开始适应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我们东方人，我们中国人在美国好像就是爬到一个地步，一个地步呢就爬不上去了。我们想想看，有多少美国的公司用中国人当总经理的，尤其是大公司有多少？很少很少。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确实先天不良，我们生在中国，生在远东，生在台湾、香港，什么地方都是移民到美国来，真的先天不良。那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不是也有先天不良？也是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什么呢？是野橄榄，不是本来最好的橄榄，是野橄榄呢，要接种在橄榄之上，得到橄榄枝的啊，所以是野橄榄，我们显然是先天不良，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今天是跟这个女人一样的先天不良。不单单是先天不良，这个女人还有是后天不足，因为她生在一个穷人家，她生在穷人家，也许也没有本钱做生意，就是家里有一块小田地，那爸妈就带着全家人去耕种，耕种若是说丰收的季节，一家人还有的吃有的喝，若是到了干旱的年度的年代了，他们就没吃没喝了，怎么办？他们就要去向人家借大借钱呢、啊、我想穷人家都是知道，穷人呢、啊、的邻居都是穷人，穷人家的邻居一定是穷人啊，不会住在一个高贵人家 的地区里面。穷人家有没有朋友呢？也很少朋友，人家看到这个 穷人来了，大家呢就赶快把门关起来，假装没人在家里面一样。穷人有没有亲戚呢？可能有，可是呢也是一样的，若是有那种 caller ID 的话呢，看到这个电话是这个穷人家来了，这个亲戚来了，最好不要去接他，就是这样的。穷人是很可怜的，没有朋友，没有亲戚，邻居呢也靠不住，所以这个穷人家怎么办？他们就到处去借，借来借去都没借到钱，最后向一个有钱人借。这个有钱人是谁？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有钱人，是不错的。耶稣说法利赛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他们像一个杯盘，外面都洗干净了，可是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勒索表示他们是用不当的手段去赚钱，赚了钱当然就有钱了。所以法利赛人一般讲起来是有钱的，我们所知道的法利赛人大部分都是有钱的，圣经上所记载的法利赛人都是有钱的。有几个法利赛人我们知道的呢？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很有钱，他在耶路撒冷很有钱的。我们也知道另外一个法利赛人保罗很有钱。我不是说他们是用勒索来呢，而是说法利赛人一般讲起来是有钱的。那这个西门这个很可能就是一个会勒索的法利赛人，那这个穷人家向他借钱呢，借了钱高利贷，这是律法所不准的，可是呢他们暗地的做了高利贷。若是能够还就还了，到了比较穷苦的时候呢，没得还了，法利赛人拿不到这个利息啊，拿不到本钱怎么办？他们拿不到钱就要拿人了，所以就把这个穷人家的儿子抓来当奴隶，把女儿呢卖去当娼妓，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穷人家的女儿就是这样子不幸生在穷人家，因为后天的不足就做了娼妓。这是一个有罪的生活，很可怜的一个生活。因为从旧约里面神就告诉他们，不可入目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甚至这些娼妓的钱都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去献给神还愿，不可以的。在神面前这是显然一个罪恶，所以在新约里面每次讲到男人是罪人的时候，常常是指责他是做税吏，女人是罪人的时候，常常是指责他做妓女。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子的，后天不足做了妓女。今天我们再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也有后天不足？我们有没有后天不足？也是有的，尤其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后天不足的。我们生长在一个什么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生长在一个可能是无神的环境里面，一个可能是多神的，甚至是幻神的。我想你一个很可能是无神，你不相信有灵魂，不相信有神。一个可能像我一样的生长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什么地方都有神，石头是一个神，木头那个大树也是一个神，什么地方都是神啊。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对我们讲起来是后天不足，因为我们不认识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我们不认识他啊。我们又是生在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有很悠久的文化，因为文化非常悠久，我们就自己以为说我们非常了不起，我们自己说我们是最好的民族，文化这么长，能够耐得住时代的考验，所以我们以为说我们是中国，就是居住在世界天地之中。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左右啊，我们的前后，我们说我们的东边是什么呢？哦，我们东边是东夷。那我们的西边是什么呢？是西戎。我们的南边呢是南蛮，我们的北边呢是北狄啊，全是野蛮人，只有我们呢不是野蛮人，我们是文化人。这对我们是一个后天的不足，我们不知道谦卑是什么。直到100年前，中华民族才忽然发现了，哦，原来有一些舶来品比我们自己原有的更好。这些舶来品就是科学，就是文化，就是民主、自由，这些东西忽然间我们觉悟了，说哇，这些东西这么好啊！我们又发现这些东西是谁传过来的？是那些 相信圣经的人传过来的，是那些基督徒传过来的。我们是一个后天不足的民族，就像这个女人一样的。那这个女人在她先天不良后天不足的环境底下，她怎么去办？她去找一个出路。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找一个出路。这个女人怎么找出路？我们就看到今天告诉我们的，她在找出路的时候，她就想起来她曾经听到一个人在讲道，这个人是施洗约翰。这是在我们今天所没有读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的前面呢，就讲到路加福音的前面第七章前面就提到施洗约翰，他传道，他劝人悔改，接受悔改的洗。这个女人听到了，她就接受了这个洗的，她知道说我的罪得赦免了。可是施洗约翰也跟她说，有一位比她能力更大的，那一位能力更大的是赦免她罪的。可是他不知道这位是谁，一直到施洗约翰被关进去了，然后他再也听不到施洗约翰在讲道了。后来他就听到有一个耶稣在称赞施洗约翰，他就开始在想，这个称赞施洗约翰的人是不是就是那一位施洗约翰所讲的比他能力更大的那个人？他想一定是这个人，他就是耶稣，就是那一位给他能力赦免他罪的人。施洗约翰只是行了这个悔改的洗，叫他的罪得赦免，可是使他的罪得到赦免的是那一位比施洗约翰能力更大的耶稣。所以当他听到施洗约翰被关了，他听不到了，然后他听到耶稣来到了这个附近，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他就说我要去看他。他知道这个法利赛人看不起他，因为法利赛人是高高在上的，他们自己以为说我们就是以色列当中最好的，所以他根本看不起这么一个女人，一个有罪的女人，他看不起。可是这女人说我一定要去看她，因为她离我不远，我一定要去看她。今天我们要想想看，神是不是离我们不远？也是一样的，神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附近。两千年前当保罗传福音传到雅典的时候，在那时候是一个文化水平最高的都市，他向雅典人怎么说？他说其实神离你们不远，也是讲同样的道理，神离你们不远。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今天同样的神离我们不远，不单单是说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要体会到神离我们不远，即使我们今天信了主了，我们还是说神就在我们的旁边，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帮助。然后他既然离我们不远，我要做什么？这个女人知道说耶稣离他不远，他要去做什么？他要去找他。所以他就到了这个西门的家里面去了，他带了一瓶香膏去。这个法利赛人有钱，房子很大，一起看大门敞开的，有耶稣还有他的这个法利赛人的朋友跟他们一起坐着吃饭啊，那怎么做？这是当时不像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椅子坐下来，当时没有椅子坐，有桌子没有椅子啊，所以他们就席地而坐，坐在地上啊。那坐的时候，因为这个脚没有地方可以放了啊，没有地方可以放，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脚呢放在旁边去了，身体呢就用一只左脚 用左手呢撑着头，然后右手拿东西吃，那个这脚就撑到旁边去，就是这么坐着吃啊，不是很舒服，不过慢慢习惯就好了啊。这么吃的时候，这女人就进来，她不敢站到耶稣的前面来，可是她要知道说耶稣是注意到她，所以她就站到耶稣的后面。她看见耶稣什么？他只看到耶稣的一双脚在那个地方，他看耶稣一双脚，这双脚呢，他看到风霜雨露，把这双脚呢都干了裂了，而且走了很长的路，上面很多的灰尘，很多的尘土，他看到一道一道的裂痕在上面。为什么耶稣要走得这么辛苦？他想到是为我， 他到处去传道，就是为了叫人得到赦免，罪得赦免。当他想到说耶稣的脚真的是不好看，他就知道他亏欠耶稣太多，因为耶稣赦免了他的罪。所以他一边想的时候他就哭了。圣经说挨着他的脚哭了，是没有声音的哭，没有声音的哭，眼泪一滴一滴滴下来，就滴到耶稣的脚上，滴下来了，把脚都弄湿了。这女人就蹲下来跪下来，然后用她的头发把她头发解下来，解开了，用头发来擦，擦的有些地方呢还没有擦干净，她就用她的嘴来亲脚，把脚呢都擦干净了，然后拿出香膏膏在这一双脚上面。我们要问耶稣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人，注意的，耶稣显然是注意到这个女人在做什么事情。这个女人知道她已经找到了耶稣，因为耶稣注意到她，因为耶稣接纳了她的奉献，她知道她找到了耶稣。我们今天说我们来找神吗？没有错，可是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找到了神？就只有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接纳了我们的奉献，也许是用我们的诗歌，也许是用我们的祷告，也许是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体力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悦纳了，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找到了神。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子，她知道她自己卑微，她知道说神就与她同行。神与哪些人同行？神与那谦卑的人同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边想，我们要找神，我们要与神同行，怎么去做？我们要知道神不跟那些犯罪的人同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就远离了我们，因为神是圣洁的，只有圣洁的人能够跟神同行。所以若是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看见神的赦免，也看见神的怜悯，也看见神的安慰。这女人就是这样子，在那时候她滴下眼泪，用头发擦干了她的脚，耶稣的脚，用嘴亲了她的脚，用香膏摸上了，然后她说她得到了怜悯，得到安慰，因为耶稣接纳她的奉献。当这个女人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主人西门呢，他也看见了，他也看见了，他看见这个女人当众做这种好像是很卑微的事情，他不觉得稀奇，因为他知道这个女人本来就是个下贱的女人，做这个事情不稀奇。可是当他看见耶稣一句话都不讲，没有叫这个女人走开，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为耶稣做了一个结论，说这个人耶稣啊不是个先知，因为若是有先知的话，他一定有先知的灵在他身上，他一定能够分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一定能够看出来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可是耶稣竟然没有看见，耶稣竟然只看见说这个女人奉献给他这些香膏。他说耶稣啊，你只看见外表没看见里面，他说你不是一个先知，心里这么想。当他心里想的时候，耶稣却看见了他心里所想的，就问他说我跟你讲一句话好不好？当然客人说讲一句话，主人说好吗，你就说吧。然后耶稣就讲了一段话，就讲一段话，这段话就是写在41节到43节。耶稣用个比喻，若是有一个人他是债主，很有钱，就像你西门一样的，然后你有几个人欠你的债，一个欠5两，一个欠50两，然后你有一天大发慈悲说好了，你们的债都免了，不用还我了，你想想看哪一个人比较感恩呢，比较爱你呢？西门很清楚，虽然他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啊，他说那一定是那个欠我50两的爱我更多。也是对了，没有错，用一个比喻让西门自己做个决定了。 没有错，西门很聪明，做了决定，然后耶稣定他们两个人的罪，定西门的罪，然后呢也定了这个女人她应该得的怜悯是什么。他就讲了，那这一节就是在四十应当是从四十六节啊，不，从四十七节开始讲，耶稣就跟这女人讲怎么样怜悯。可是在讲这个之前，耶稣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一件事情是在四十四节以后。四十四节是耶稣对着西门直接讲的这个定罪，定什么罪？西门，你是一个法利赛人，你懂得一切的礼貌，你懂得一切的律法。我们犹太人的律法都知道，一个客人来怎么办？一个客人来了，你就要端出一盆水来，让他洗洗脚，要吃饭呢、啊，这个脚太脏不好吃嘛，就要洗洗脚。然后呢，你要跟他亲嘴呀、表示欢迎，那你看到他走过的这段路啊，脸都干了的，脚都干了那你应当拿出一些油来嘛，替他擦擦油嘛，让他这个脸部稍微轻松舒服一点，就好像我们在冬天洗澡了以后啊，擦点面霜一样的啦。耶稣就问西门了，你做了这些没有？你懂得礼貌，可是你做了没有？没有，你没做。为什么你没做？因为你藐视我，你请我来好像是在爱我，其实不是，你是要窥探我，你要去找出我的把柄来。可是这个女人呢，不是，她不是要来找出把柄，她是要来向我感谢的，因为她知道我的权柄。这个女人所做的跟你所做的完全不一样，不同在哪里？你西门，你知道，可是你没做，你懂得这些的礼貌，可是你一点都没做，你该做的你没去做，是不是罪呢？是罪。罪，一种罪是该做而不去做，那是罪。人家不晓得，以为你法利赛人，你西门很有钱，大晃门口在这个地方啊，你请我来吃饭，你看我，你把我好像当做一个尊贵人一样啊，不仅是门开着，还邀请了一些朋友来跟我一起吃饭，你也让旁边的人都能够进来看看，好像是说，你说我有钱请客人来，而且这个客人是你们大家所熟悉的耶稣，你好像在这样做给别人看，可是你的内心是什么？耶稣说我看见，我看见你的内心是什么。而这个女人呢，你看见她的是外表，你看见她做妓女，你看见她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可是耶稣说我看见她的内心是什么，她的内心是一个悔改的心，她来这个地方知道她的罪得赦了，她不仅知道罪得赦了，而且要向我感谢，所以特地来拿了香膏来表示她的感谢。神看内心，人看外表，你西门所看的就是外表，可是耶稣说我所看的是内心，我看到你的内心，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今天我们要想想看，我们的处境是不是像这个女人一样的？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比这个女人好到多少？我们是不是也用法利赛人的眼光来看世上的人？不单单是看世上的人，也看我们的朋友，看我们的亲戚，或者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不是用同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呢？所以我们就要想到耶稣这时候他知道这个女人的心里面想些什么，他心里面的苦楚神都知道，他就怜悯了她，所以就告诉这女人说你的罪得赦了，你的罪赦免了。然后同一席的人，这些法利赛人呢的朋友就说，这个人怎么能够赦免人的罪？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啊。耶稣对他们说你的信救了你了，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心救了你。什么意思呢？是说你相信我就救了你呢？不是，不单单是这个样子，而且是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表明你的信心， 信心是有行为的，表明你的信心。现在我告诉你，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你跟神的关系又回复了。虽然人看你是罪人，可是神赦免你的罪了，神跟你的关系已经和好了，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平安就是跟神的关系和好了。我们想到主耶稣他怜悯这个女人，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能够怜悯这个女人，因为他跟这个女人同样的经历。耶稣跟这女人同样的经历，他生在一个什么家庭里面？他真的是先天不良，当他生下来的时候，邻居认为他是一个什么呢？私生子。因为他的父亲跟母亲还没有结婚之前就有了他，人家以为他是私生子。他是不是后天不足呢？也是一样的，他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不是一个有钱人的家里。耶稣知道先天不良后天不足那种人的辛苦，所以我们就要读这一节，就是今天我们在要看，就是希伯来书啊第四章十五节十六节，请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十六节。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第四章希伯来书十五节十六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十五节十六节。因我们的大祭司，找到没有？我们一起来念。好，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主给我们应许，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蒙了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一个应许。怎么样的帮助？对于一个先天不良后天不足的人，神怎样给他做随时的帮助？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四节，请翻到前面。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四节，这是神对于那些软弱的人看为不足的人，神怎样的怜悯他。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四节，十二章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我们找到，我们一样的念这一节。好，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我们若是肢体上有缺陷的话，我们都会在那地方装饰，特别的装饰。我们想想看，父亲母亲有一个儿子很疼他，若是有两个儿子的话，有两个女儿有两个儿女的话，有两个女儿，那他比较疼爱哪一个呢？我们会说我两个同样的爱。其实我们真的每一个时刻都同样的爱两个儿女，同样的爱吗？我想做父母亲的大家都知道，每一个时刻很难做到同样的爱两个儿女，很难啊。所以我们就想看，我们在一个时候爱哪一个孩子比较多？是他今天拿了奖品回来了吗？或者今天他跌了一跤的时候？若是他拿了奖品回来，我们就很高兴，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哦，这个学习念书念得很好啊。若是他今天跌了一跤了，擦破了口了，你会不会特别的帮助他？当一个孩子受伤的时候，常常就是父母亲的爱最多的时候。神也是同样的看见我们这样子，当我们有缺陷的时候，就是神加倍的给我们体面的时候，加倍的怜悯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今天我们教会有没有缺陷？我们知道我们有缺陷，我们知道每个教会都有他的缺陷。我相信你们各位比我更清楚教会的缺陷是什么，我也知道我的教会在利文斯的教会缺陷是什么。我可以说我们一直为一件事情祷告的，就是我们是 常常说是寄人篱下啊。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不能够礼拜天的上午来敬拜，我们要用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先在一个月之前跟他们讲清楚，得到他们的同意，我们才能够用它的地方。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缺陷，我们不能够很自由的说，哦，明天我们有一件什么突然事情发生，我们就回到教会里面来，不可以的。一个缺陷，可是神也是怜悯我们的，神也是加倍的体面给我们，让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这当中虽然是有缺陷，我们弟兄姐妹却是格外的彼此相爱。有那些弟兄姐妹愿意加倍的来服侍众人，我总是觉得我们的小组长现在有七个小组，他们真是很热心。像昨天有四个小组，他们就联合起来说，那我们四个小组出去烤肉吧，就在这附近不远，龙塔卡这个保留区里面，保留区里面很好的地方，就去预备了烤肉啦，运动啦，游戏啦，去唱歌啦，去猜谜啦，很好玩的。是谁在做？就是那些小组长在做，他们预备了又预备了，然后把这些节目都预备好了，他们又关心又关心，去找朋友来。为什么？他们知道说神在我们这些缺陷的肢体上面给我们一个格外的体面，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么多的朋友面前，说神这么爱我们，让我们这么多的快乐能够在这里一起唱歌赞美神，一起带着孩子来这边玩。神给我们的快乐就是给我们的体面了。所以不管说教会遇到什么大的困难，我们总是想到我们是有缺陷的，可是神也给我们加倍的体面，因为他怜悯我们。当我们艰难的日子，在我们艰难的日子，神教导我们怎样更加亲近神。这个女人跟这个法利赛人，哪一个亲近神呢？是那一个艰难的女人。在艰苦的日子，神叫我们愈加的亲近神。一个孩子生病的时候，他总是要靠着妈妈，他知道说他不能出去玩，他就是一直想靠着妈妈，希望妈妈就在他身边。我们也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充满了喜乐，那个救恩的喜乐很自然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她知道说人家看她看不起，可是神呢却是爱她，只有神了解她，她格外的充满喜乐，不单单是体恤她，而且在众人的面前高举她。耶稣在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的面前，在他的朋友法利赛人面前高举这个女人，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了。他没有向法利赛人说你的信心救了你，没有，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单对这个女人讲，是高举了这个女人，高举了这个人所看为罪人的，神高举了他。所以我们就想到再过一两个礼拜教会要开会，要看我们教会应当怎么走。我们怎么走呢？在今年的四月，我们全家回到台湾去。那回到台湾去，我的兄弟就给我一本小册子，说你有什么事情就记在这个小册上面。他就给我这么一本啊，这是台湾竞选的时候啊，送给这些选民的。那这个人我也不认得啊，可是有一句话我倒是很喜欢啊，走对路才有出路，走对了路才有出路。我说不对，哎，没有错啊，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个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走对了路呢，我们就有出路了。所以教会将来要走哪一条路是我们大家决定，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智慧，说我们应当怎么走，我们以后怎么办，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多多祷告的。唯有神给我们这样智慧，走对路就有走对的路才有出路，也单单这个对的路在哪里是神给我们的智慧才能够知道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祷告很短，可是却是很多人喜欢的。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两三年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或基督徒当中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书吗？这两三年标杆人生是吧，是Dick Warren 写的标杆人生。在这标杆人生之前的两三年最出名的一本书是什么书？雅比斯的祷告。雅比斯祷告，雅比斯祷告在哪里？我们看一下，在列王记上， 在啊、不是历代之上，在旧约里面历代之上，在历代之上第四章，历代之上旧约的前面一点啊，旧约在旧约里面历代之上，历代之上啊，若是你用两段圣经的话，是在501页啊，旧约的501页啊。若是你的圣经不一样呢，我想看看啊，都找到吧，501页啊，旧约历代至上第四章，我们要看第9节、第10节，就是两句话，两节的话，在那几年当中成为一个畅销书。我们找到了吧，我们找一起来念这第4章第9节、第10节。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似乎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亚比斯是一个怎样的人？圣经找不到别的根据，就是突然间冒出来了亚比斯，好像是身世不白啊。他生来就很苦，因为母亲生他就很苦。那这很苦是什么？可能是家里很穷啊，所以很苦啊。他怎么办？他就想到我有一个祷告，我唯有靠神。所以他的祷告就是在第10节，他单单依靠神。他依靠神什么？他要依靠神的怜悯与慈爱。他知道他的身世不清白，他的祖上就是清贫的啊，生来就命很苦。可是神是怜悯的神，神听他的祷告，他祷告是什么？甚愿你赐福给我，这个第一个祷告。第二个是扩张我的境界。今天我们的传福音就是扩张我们的境界了，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得到神的福分，我们要扩张境界，就需要神与我们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患难肯定是有的，可是求神你照着我们的能力，照着你的怜悯来对待我们，不叫我们能够，不叫我们在这个当中跌倒或者爬不起来，叫我们能够看见患难当中我们能够站起来，不受艰苦，过于我们所能够承受的。神就应允他的所求，因为神知道他能够承受的很少，神就应允了他，叫他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我们是不是也要向神同样的说呢？说我们今天教会人不多，可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要向我们的朋友带到这里来，我们礼拜五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回到这里来，我们礼拜四的英文查经也需要更多的人在伯克利海那个地方，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工，我们的诗班也许需要更多的弟兄来参加。我们有那么多的需要，神呢，你就赏赐给我们。神是怜悯的神，他必然听我们的祷告，就像亚比斯祷告一样。我没有什么，可是我唯一的就是依靠神，这一个心思意念。我相信神恩待这个教会，神恩待他的家，每一个家都是神所爱的，每一个家不管大小都是神所爱的。但愿我们常常记住，我们要向神支取，我们要向神感谢，因为他是肯体恤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主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你，不是想到我们自己的微小，而是想到你自己的荣美，你自己的奇妙，你自己的壮丽，在天地之间唯有你配得称赞。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能够相聚，能够来赞美，能够来说神你自己的奇妙，这就是给我们的福分。但愿你把更多的灵魂，把那一个悔改的灵魂，把那得救的灵魂赏赐在我们的当中，好让我们看见这肢体越来越大，看见这肢体越来越加的体面，因为你看见我们的缺欠。谢谢我们的主，你的连续在我们的身上，你的怜悯也在我们的身上。谢谢感谢主，因为你自己愿意与我们同行。但愿我们常常 能够卑微自己，献上我们所有的，也看见你加添能力给我们众人。我们这样祈求仰望奉主的名，阿们。